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史东，再一次的说一声谢谢您按时收听我们八方论坛这个节目。刚才节目开始呢，我和这个电台里面的主控室的联络不是联络得很好，所以说他们节目开始了我这边还不知道，非常抱歉有这种技术上的小问题。再一次的说一声各位朋友谢谢您按时的收听我们八方论坈这个节目。今天的节目中呢，我想跟谈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个周末有几件这个我个人觉得非常值得向您一提的事。那么本来这个我对棒球呢并不是十分的热衷，我对棒球也不是常常看，但是这一次的世界的棒球赛呢，不知道怎么搞的是非常吸引我的注意力。从中国队到台湾队，先是台湾队，然后中国队，然后在美国日本队，一路打下来，我想场场都是精彩。不过这个周末呢，有一场非常重要的球赛呢，就是这个波多黎各在这个四强之中呢赢了日本，日本被淘汰了。那么现在已经知道美国、日本当然是淘汰了。那么这个球赛呢，就是现在是越来越精彩了，马上就要在就已经在旧金山开始打了。那么再过两天呢，就会有更精彩的这个球赛会出来。我现在把我眼前的资料呢，很快的向您播报一下。礼拜天这一天呢，波多黎各赢日本3-1。那么另外在今天的晚上9点钟，那么荷兰会对这个多米尼加，这是准决赛。然后在多米尼加和荷兰哪一队赢了之后呢，就可能会跟波多黎各争冠军。那么这个事情呢，真是越来越精彩。那么这些国家呢，都是棒球非常强的国家，那么看起来呢，真是非常的有劲儿。那么在这儿顺便跟您打声招呼，就是在礼拜一，就是今天18号的6点钟，有一场球赛。那么另外在礼拜二，就是明天，3月19号，下午或者晚上的5点钟，是最后一场球赛。那么这两场球赛呢，如果您特别是如果您喜欢棒球的话呢，希望您不要错过。另外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这个我们刚刚看完古巴队呢，打赢了美国，但是还是被淘汰了之后呢，那么非常不幸的，他的非常有名的一位投手叫做Pedroso， 他的 last name， 他的姓叫 Pedroso。他打完了这个世界棒球最的经典赛被淘汰回国之后呢，马上就传出一个不幸的消息，这位非常精彩的投手，只有26岁的投手呢，在3月15号这一天呢，在古巴因为车祸的关系呢去世了，车祸的关系去世了。这个消息传来呢，真是非常让人震惊，再度的说明了人生无常，这个我们人呢活在这世界上说走就走，所以说真是要珍惜，真是要这个看到眼前的事情，有些话要说了，有些事要做的，就快点说，快点做，对不对？另外，有关于这个，在上个礼拜五我们节目中为您访问的周焕军周老师，他是 UC Davis 的动物学系的助理教授，谈到有关于这个黄浦江死猪的事情呢。那么现在这个最新的消息发出来说，这个中国的农业部呢，已经派出了2批督导组呢，到浙江、到上海去了解情况。那么国家首席兽医师呢，他的名字叫做于康正，他率领的督导组到这个浙江的嘉兴的养殖户场啦，还有所到的水域啦、河道水域啦，还有打捞的现场啦，以及无害化处理现场呢，进行了实地的查看。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下面是几个要点。第一个，他说没有发现有病死猪流入市场，那么水质的指标呢，他说也是正常。第二点，他说养猪的量大，还有常见病多发是死猪多的重要原因。常见病多发就是常常有的那些病呢，现在又更多了，所以说是死猪多的一些原因。第三个，他说呢，下一步呢将会展开疫情的调查，以及加强对这个养殖场户的教育。在那天上礼拜五访问了这个 UC Davis 的老师之后呢，就是这个周怀军周老师之后呢，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我不知道情况到底怎么样，但是听他的语气讲起来好像并不是十分的完善。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有关于这个中国大陆内部的研究教育机构 和这个养殖业和养护以及政府的管理机构呢，是不是有相当密切的合作和以及交流？我觉得这方面呢是非常重要的。听他口气说起来呢，据他的了解呢，并不是十分的好。所以说这方面呢，我觉得就长久来讲呢，是一个非常需要做的工作。我希望中国的有关当局呢，能够注意到这方面。那么今天的节目中呢，我想很重要的要跟你讲的就是习近平先生呢，他在这个3月17号这篇呢，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2届的全国人大的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呢，有一番讲话。这番讲话呢，前后一共是25分钟。那么我在节目里面呢，很少播放这种官式的演讲。那么但是今天呢，我想破个例。第一点呢，是因为这是习近平先生的演讲，而且习近平先生他上台之后呢，对于我们非常殷切的期盼中国内部的政治和宪政改革的人来说呢，这个讲话呢，我觉得会 potentially 就是可能性，我现在不敢讲一定是 potentially 呢，会是有一个指标性的一个划时代的意义。那么所以说，我觉得他这25分钟的演讲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听，我觉得是应该听，但是我也相信你也会感到听这种官式的演讲呢，可能会有点沉闷。如果沉闷的话，我向您先道个歉。那么这些官式的鼓掌和官式的沉闷呢，我们稍微忍耐，忍受忍受，然后我们听听习先生呢到底要说些什么。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节目中的这个内容。当然呢，这个我们在听完这个习先生讲话之后呢，如果任何的反应、任何的感想呢，我们都欢迎你打电话来，我们可以一起聊聊。我们的电话号码，我们的call in电话号码是925-385-0368，925-385-0368。各位朋友，今天就现在就做今天头一次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就为您播放习先生他的讲话。
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同志讲话。
各位代表，这次会议选举我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我对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表示衷心感谢。我深知担任国家主席这个崇高职务，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忠实于宪法赋予的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夙夜在公， 为民服务，为国尽力，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绝不辜负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和重托。各位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光辉的历程，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戮力同心，接力奋斗，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今天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正以昂扬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胡锦涛同志担任国家主席十年间，以丰富的政治智慧、高超的领导才能、勤勉的工作精神，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了卓越的功勋，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忠心爱戴和国际社会普遍赞誉。我们向胡锦涛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各位代表，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56个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 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奋斗、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面对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对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一往无前，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过来的，它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的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 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13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扩大人民民主，推进依法治国，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我们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不断夯实实现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汇集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我们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加强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各位代表，工崇为志，业广为勤，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中国梦，创造全体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 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继续付出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全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要发挥聪明才智，勤奋工作，积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主力军和生力军作用。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克己奉公，勤政廉政，关心人民疾苦，为人民办实事。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全体官兵要按照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提高履行使命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一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其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要发扬劳动创造精神和创业精神，回馈社会，造福人民，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全国广大青少年要志存高远，增长知识，锤炼意志，让青春在时代进步中焕发出绚丽的光彩。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要以国家和香港、澳门整体利益为重，共同维护和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广大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要携起手来，支持、维护、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共同开创中华民族新的前程。广大海外侨胞要弘扬中华民族勤劳善良的优良传统，努力为促进祖国发展、促进中国人民同当地人民的友谊做出贡献。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我们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各位代表，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肩负着历史重任，经受着时代考验，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坚决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各位代表，实现伟大目标需要坚韧不拔的努力。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共中央周围，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始终埋头苦干、锐意进取，不断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更大的胜利，不断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各位朋友，这就是习近平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习近平先生在3月17号这天，他在这个北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所做的25分钟的演讲的全部，为您播送完了。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你有些什么样的感想，没关系，打个电话来，我们可以一起聊聊，925-385-0368。各位朋友，做段广告，马上就回来。
天气这么冷。
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这儿的空运电话是925-385-0368，925-385-0368。刚才呢，花了25分钟时间为您介绍了习近平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习近平先生呢，他在前天，因为在北京17号就是我们的前天，在这个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闭幕式上，他所做的讲话。今天为什么在节目中呢为您播放这段讲话呢？我个人觉得呢，习近平先生他这次当选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呢，以后的10年呢，可能对中华民族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近代史来讲呢，可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能够做些多少，能够改变多少，或者能够做多少改革，我觉得有相当程度是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以后的形态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是一个往上走的形式，还是一个往下走的形式。那么 当然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可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还有居然还有向下走的这种可能性。我个人觉得这是必须要小心的事情，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内部所面对的问题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如果不能做到应该做到的改革回归宪政的话呢，很多事情是不能说得太满的。这位朋友，是你的电话，贵姓？
Hello，
哎，
是我吗？
哎，高女士。
哎，我姓高。
你好。
哎，你好。我对他的讲话的话，我给予肯定。
嗯。
我认为啊，一个国家的稳定和政府的，就说的古政权啊，
嗯，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大家必须得团结。
嗯。
这是第一，齐心协力，主要考虑并不是政权的问题，
嗯，
而且是考虑是政府的问题，国家的问题，
嗯，
国家不稳定，政权不稳定，那么这个就非常的糟糕，你是这意思吧？
对，
我现在考虑的不是说他的政权的问题，
嗯，
考虑他的这个国家必须稳定，
嗯，
必须发展，
嗯，
需要大家的齐心协力，这是我的考虑，
嗯，
大家如果要是不同意，认为这个共产党应该下台或者之类的。首先你得考虑这个国家，你得保证它稳定，
嗯，
这个下台的话是逐渐的，不是说是你推就能倒，你知这意思吧？
我知道
它是，所以我就说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对吧，并不是一下子，我不希望像西伯伦这柏林墙。
你要的是一种改变，而不是一种革命，对不对？
对，就是这个意思。
嗯，
因为我希望就首先国家要稳定。
嗯，
对，这是我的。
对，
国家要发展。
对，这个非常容易理解。一个大车子，我们要它转弯，它的前提是这个车子不能翻车嘛，对不对？翻车了。
对对
对，
对，就这意思。不管它。可是它的主题就是要稳定，
嗯，
要大家团结，
嗯，
一心为政府的利益，
嗯，
为国家的利益。
嗯哼，
行，好，那你先这样。
谢谢，谢谢。
哎，
这位朋友，现在电话贵姓？
对，是我们石龙。
哎，是的。
要，蛮同意这位高女士、高大姐的说法啊。
嗯哼，
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嗯哼，
有我刚才全。听了这个你播放的习主席的讲话，
嗯，
我觉得他的这个讲话的声音啊，是49年以来啊，
嗯，
很少能听到这么坚实忠厚的声音，
嗯，
他是非常一个厚道忠实的人，
嗯，
从他的表态来看，他是能够真实一位为人民做事、为国家效力，
嗯，
为我们的子孙后代造福的一个人，蛮看好他的。听到他的讲话呢，也好像是有希望，民族呢是有前途，人民呢是有盼头的。
嗯，
好像新建立的这些团队，包括汪洋啊，这个李元朝他们都上去了，包括刘云他们都上去了。嗯，看来好像后面有好日子过，有好戏看。嗯，不会像这个胡温这个十年，再加上胡温之前的这个十年，这20年，虽然国民经济，尤其从胡锦涛开始，其实胡温是很卖力做事情的人，但是从2002年好像到他卸任到2013年这一段时间内，虽然国民经济的收入总收入的发展呢是提高大概4倍左右吧，但是国家的污染和那些贪污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这个很可怕。但是现在看来，好像是有希望了，可以掉头了，可以掉头了。嗯，难就难在他要摆平这个网上所说的这些官僚，有1000多个家庭，5000-6000个人，他要把这些人能够摆平了，能够把整个国家送上一个民主与法治的轨道。
你这1000多个家庭的数字是哪来的？
哦，在网上看到的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老美还是一个老英的英国人写的文章，他就讲，他就统计了一下，这些高官是有1000多个家庭，他们把持着整个中国的经济命脉
，OK，
和政治命脉的走向，
嗯，
这个 加起来就五六千的人。
对，
如果他把这些人能够搞定了，他就能够把中国真正的送上民主与法治的轨道，那这个中国是肯定是无比的强大，也无比的富有，也无比的这个在全世界有领头的作用，可以跟美国平价地区。但是这个太难太难了，对他来说恐怕是很难。
所以我觉得，所以我说十年是个关键的十年的道理也就在这儿。Steven， 非常谢谢你，我们还有其他电话进来，谢谢你啊 ，Steven。这位朋友，谢谢你的电话，贵姓？
是我吗？
哎，是的，是的。
姓吴。
哎，吴先生，好久不见。
哎，好久不见。
嗯。
这个习近平的讲话，不管他讲的多漂亮、多好听、多厚道，没。
喂。嗯。你讲，喂，对不起，断线了。如果可能的话，麻烦吴先生再打个电话进来。我们现在趁着机会抢着再做段广告。我们今天跟前面广告做的少，所以现在呢，广告接了比较多一点。各位朋友，马上就回来。论坛，我是史东，我们这儿的空运电话是925-385-0368。这位朋友，现在的电话，不姓，
姓吴。
哎，吴先生，
我还没讲完。
哎，
中国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只要中共一党独裁的制度不改，不管习近平讲的再好听、再那个都没有用的。现在的话，必须要有制约，没有制约的话，黄浦江上的猪也会出现，北京的阴霾也会出现，将来更严重的问题也会出现。不管他讲的再好，这个习近平讲的都是套话，历史上的话不知道讲过多少次这种话，没用的。谢谢。
OK， 好，谢谢。其实刚刚有位听众提到了这个习近平先生他讲话的这个口音啊，我也注意到了，而且我老实讲，我很惊奇，一个领导政治领导人他讲话的口音口气。他的发音真的是这么重要，因为在我心中也无形中形成了对习先生的这种看法，这种看法可能过于主观，因为当然我谈不上对习先生任何的了解，但是他的这个发音的口齿以及他的这种发音呢，真的是我觉得是达到了广播的标准。我相信虽然他是陕西人，他可能出生于北京，跟这个事情当然是很有关系。这是我所见到的中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是高阶层的官员里面讲话声音这个最好听的，而且最容易入耳的一位先生。在这个特点我觉得必须要把它标识出来，因为这个的确是在一个 communication 方面呢，在一个和人交流交通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点。那么另外有关于这个习近平的讲话之中呢，谈到了胡锦涛先生对他所做的感谢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在电视上播出的时候，胡锦涛先生非常明显的消瘦了一点，气色呢稍微差了一点。那么在感谢他的时候呢，起立鞠躬，向他鞠躬呢，他脸上也没有任何的笑容。我不知道，胡锦涛先生这么样一个位高权重的位置上退下来呢，我相信在心理上的调试呢，一定是相当相当的大。那么我在这儿也要这个恭喜胡锦涛先生，那么从这个位置上下来，基本上是你人生以后开始享福的一个开始。当然了，话是怎么说，这个世界上能够从这么位高权重的位置上下来，心理上不经过一些调试就能那么快的进入状况呢，我觉得这个人也不多，我还没见过至少。再接几个电话。这位朋友，请您贵姓？
哎，我姓于啊。
哎，于先生好，请讲。
啊，你好。今天那个上网了，这个突然间呢，你在讲话半途的时候断了，变成了讲那个西班牙语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原因，到、
okay.
现在还没有恢复正常。
你是哪一个网？你是上 TuneIn 吗？还是上那个 KEST 的网
？KEST。
OK， 好，我们跟他讲。
啊、一最近来常常发生问题。
OK。
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有关那个新的主席、
嗯、
习近平的问题了。
嗯。
我觉得从来没见过一个领导人进来这二三十年，这个英美圈他这个形象啊，
嗯，
给我的感觉这么好。
哦，这样子。嗯。
非常务实。
嗯哼。
亲民。
嗯哼。
不作态。
嗯哼。
但是他呢，面对那个那个困难的程度非常非常的大，
对，非常艰巨，对。
因为啊，从前共产党没有把经济弄起来的时候了，就是另外一个情况。但现在人家弄起经济了，
嗯、
让某一些人呢吃到那个经济利益这个甜头啊。
嗯。
你要把这些不好的作风扭转，这个难度非常非常大。
是的，好的，谢谢你，于先生，谢谢。
那个狮子已经吞掉那个羚羊，在
把它吐出来，
要它吐出来了，难度非常大。但是我愿意祝福他。
好，谢谢你，于先生。这位朋友，现在电话贵姓？喂，这位朋友大概挂掉了，没关系。今天我们节目时间进行到这儿，也刚刚好告一个段落。各位朋友，非常谢谢，谢谢您的收听。那么这段演讲呢，我们还没有太多时间继续的跟您讨论，说不定明天节目中呢，我们可以继续接着今天的话题呢。听听您的看法，我也可以跟您谈谈我的一些反应，我的一些看法，以及其他的媒体对这次演讲所做出来的反应和他们的看法。各位朋友，再次的说一声谢谢您，谢谢您的收听，谢谢您的电话，我们下回见，拜拜。